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锁定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我是丁月。今天是4月25号，在24年前的今天啊，也就是1999年的4月25日，是有上万名的法轮功学员，他们为了争取自由的练功环境，走到了北京信访办进行一个上访活动，史称呢是425事件。这个事件可以说是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和平请愿活动。不过这个事件啊，后来却被中共方面抹黑为叫做围攻中南海，并且就此呢展开了对法轮功长达24年的残酷镇压。那么对法轮功的镇压呢，目前也是仍然在继续发生当中的世界上最严重的人权迫害。每年到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啊，在旧金山湾区都有法轮功学员哈，他们聚集在一起举行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啊。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的主持人记者子涵也有到达了他们的这个纪念活动现场，进行了一些采访和报道。下面我们就连线子涵，请子涵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子涵你好。
丁月你好，听众朋友好。
那首先跟我们说一下，这个今年法轮功学员的这个425纪念活动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他们想表达的诉求和心声又是什么呢？
他们这一次呢是在4月23号的晚上，是在旧金山的中领馆前面，有差不多上百个法轮功学员在那里是举行了烛光守夜活动，来纪念425。那在那一天呢，在中领馆前面，一些法轮功学员是拉起了横幅，横幅上呢有写着像是解体中共、制止迫害，还有425和平上访、铸就人类道德丰碑等等。那当天色暗下来以后呢，法轮功学员首领就点亮了蜡烛，那在烛光之中呢，他们就静静地盘坐在人行道的两边，来悼念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那我也问了一下这次活动他的主要的协调人咒，他说呢是当年是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访，来表达对合法修炼环境的诉求。那今天呢，我们是在这里重演当年425的和平上访，来表达停止迫害的诉求。他说虽然这里是美国，是旧金山，但是呢这里是有代表中共政权的中领馆。
嗯，确实现在在中国大陆啊，中共政府仍然没有停止对法轮功这个信仰群体的迫害啊。那么最新也有不少啊从中国大陆走出来的人，包括一些法轮功学员哈，通过他们的讲述，现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情况情形又是什么样呢？
嗯，那我那天在现场有碰到一位法轮功学员叫王龙斌，他呢是来自山东省的菏泽市，他是半年之前啊才走线来到了美国。他之前在大陆的时候是做房地产销售的，那现在在美国已经是找到工作了，在仓库做家具之类的。
我是通过中国，然后走这个欧洲，然后从土耳其啊，还有厄瓜多尔啊，然后一路往北走，经过了十几个国家，然后从墨西哥入境到美国的。
我也有问他，今天他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活动呢？
因为我是信仰法轮大法的，信仰真善忍，因为我平时工作的话也很忙嘛。讲真相什么的，有时候自己可能是力所能及的比较少一些，所以我今天在这里的话，就是可以更好的告诉别人，真善忍是教人做好人的，也请大陆停止一切迫害法轮大法的这个一切行动。
嗯，那这个法轮功学员王龙彪呢，我也是问他，他为什么要历尽千辛万苦，一定要走线出来美国呢？他说，因为他自己练功2009年的时候，他被抓到劳教所里2年。那他父亲呢，也是因为练功，曾经是被关了1年。那之后呢，他们全家人一直是被公安监视，走到哪儿呢都要报备，不停的受到骚扰，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所以他为什么一定要想办法来到美国？那他也说呢，现在哈，无论像是在中国大陆的学校，还有家庭中，还有社会接触中，都没有教人怎么样去做一个好人，但是法轮功是教会了他怎么样做一个为别人考虑的好人。
为了做好人哈，就这么一个简单单纯的愿望，就让他可以说是走投无路，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走线出来哈。我想很多听众朋友最近可能也听到、看到很多这样方面的一个消息，那真的是生死一线哈，千难万险才能走出来。那如果不是因为在国内承担着更大的压力，或者是更加艰难的处境的话，我想真的是没有人会选择这条路哈。当然，我们听到的是这个法轮功学员他直接遭受的这样的迫害和艰难的处境。其实呢，法轮功学员啊，他不是一个个体，那么他们也有家庭，也有孩子啊。那在这场迫害当中呢，其实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他们的下一代也承担了很大的压力，是不是？
是在现场，我也碰到一个年轻的男孩子，才19岁，现在呢是在旧金山上大一学计算机的，他的名字叫 Sky Wei。那我问 Sky，你今天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活动呢？
今天来参加这个烛光守夜这个活动，是因为我想呼吁全球各地的更多的人去关注这场邪恶的迫害，也想呼吁大家去加入我们这个反迫害的队伍，也希望大家能更多的去关注这些在中国发生的这些邪恶的事情。甚至于现在，我父母现在也还在中国，在接受了这场迫害。我父母也已经修炼也有20多年了，他们现在还是在国内没有办法出来，然后因为也被监视着，然后也没有办法好好的生活，经常被骚扰。在迫害最严重的那几年，他也经历过劳教，也警告也经历过一些非常残忍的迫害，但是他还是没有放弃。然后在我小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一些，就告诉我，法轮功的一些就是真相，然后也把我带入了修炼的这个环境。在我14岁那年，他把我送到了旧金山来上高中，然后自从那儿我只回国见过他们一次，在那之后我已经有4年没有再见过他们了。所以我也想参加这次活动，去让大家，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场迫害，并且，可以去，就加入我们，支持我们。
那 Sky 也讲到呢，他自己练功以后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说自己以前是比较消极的，脑子里想的东西很多，感觉压力很大，甚至呢是有过轻生的想法。但是在他练了法轮功以后，他觉得这个压力哈消失了很多，感觉一身轻，生活呢变得顺利了，一切呢都往好的方向变化。那他也说到，他的父母哈现在在国内还是受到警察不断的骚扰，像是被监视。啊，外出都非常的不方便，有的时候警察会到家里搜查，所以呢，他感觉非常的感谢父母把他送到了美国这样的自由社会，他可以在没有迫害的环境中自由的修炼，他也希望呢，未来爸爸妈妈也能够来到美国，希望能够结束在中国的迫害。
哎呀，大家听听看，这个19岁的孩子啊。就是因为父母教他要按真善人做人啊，结果被中共迫害，现在和爸爸妈妈见面都成了一种奢望了哈。我想这也代表了千千万万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家庭和处境的一个缩影啊。那么根据这个海外明慧网友统计，就是自从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已经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被非法关押、劳教。被酷刑折磨，那么其中呢，也有不少人哈、被中共残忍的活摘器官。那么关于活摘这件事情啊，其实已经在西方社会引起了高度关注了啊。美国国会也多次通过决议案来敦促中共停止活摘器官这样的罪行。那么对于活摘器官的事情，我想虽然生活在美国哈，很多人听到都会觉得不可思议，这个事情是真的吗？怎么有可能有这样的事件呢？但是确实经过多方的调查，包括现在也越来越多的证人和亲历者都在证实这件事情了。
那当天呢，在法轮功学院活动现场，我也碰到一位，他是民运的人士哈，他并不修炼法轮功，但是呢，他也到现场支持这个活动，他的名字叫陈永明。那他给我讲了呢，他自己确实在70年代的时候亲自见过活摘这样的事情发生。他说那个是在1976年的2月的时候，当时呢，他是被关在江西省南昌市的第4监狱，他就亲眼目睹了警察是。活摘政治犯的器官，他说让他印象太深刻了。
后面三部警车，穿了白衣服的，他不是打你脑袋，打你这种地方，他不会把你打死， 因为他要你的器官。这个不锈钢的针这么长，就像人家我们中国讲接这个毛线衣的这种针啊，很长的尖的眼膜啊，就活活的把它勾出来，我看了都发抖啊，因为我躲在第二排，他就在你的前面，哇，这个血都喷出来，这个血丝就是一条条筋啊，就是说神经的、啊，哎呀，我都看了蚊子发抖，我说这么样子了，他勾出来了，眼睛眼膜都在里面了，这个箱子马上打开，里面还有两层的冰箱的这种塑料的方的盒子，长方形的，眼睛就放下去，这个人就倒在地上，他没有死啊，但是后面我们就没有看到了，他就一辆车子就把他送到医院去了，送到医院去，你可想而知他这样子了，心脏肯定拉掉了，气脏肯定拉掉了。
陈永明呢，他说像这些死刑犯哈，警察拿枪打他们不是直接把他们打死，那枪可能是打他的肩头，打他的脸，打他的腿。那他说呢，自己哈也曾经是差一点就没有命了，那个时候呢是在1979年的一天，他也被化验了血。
本来是五六个人关一个街坊，他为了叫我验血给我一个单独的街坊，很小，三个平方，里面有一张床，一个抽水马桶，一个写字台，一个凳子，吃呢吃的相当好，每天给你鱼啊肉吃。后来我就搞不清楚，每天拉出去化验血，五花大绑，铁镣、手镣靠着。哎，我不知道，我就问他们，你们到底要怎么？你干脆把我杀了算了。他说我们不会把你杀，慢慢养着你，你要跟我老实交代。
他说呢，在验血第11天之后呢，他被告知他自己是有急性肝炎的。那第12天的时候，就让他回到牢房继续去劳动了。他说，要不是因为自己当时是有急性肝炎，他就没命了，也被活摘了。那当然，这是事后啊，他回想他知道了。那这个陈永民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跟我说哈，他11岁小的时候就开始听 VOA， 听美国之音。那个时候呢，就被说他是偷听敌台，就把他抓到公安局里进进出出，但是因为他还小，还没有到18岁，所以不能够行政拘留他，就把他留在公安局里，不让他出来。一次呢进去就是2-3个月、半年。那到18岁的时候，干脆呢就把他逮捕了，一下子就判了17年。他说在监狱里呢，每天就是强制劳动16个小时，那其他时间呢，包括3个小时要去监房交代罪行，所以一天下来呢才能够睡4个小时，吃的东西呢也都是白菜、稀饭，连榨菜都看不到。他说自己的母亲呢，后来是在1962年去了香港。那之后呢，在文革当中，在四五运动当中，他就被打成了香港特务，是现行反革命，说他要颠覆国家政权。他说我一个人，我有什么能力颠覆啊？他后来呢是去了日本，再后来是从日本来到了美国。那我也问他，你自己不是法轮功学员，那你今天为什么要来参加法轮功的这个纪念活动呢？
今天我再来的时候，我是对共产党的控诉，对共产党的控诉。法轮功有什么不好？错在哪里？我跟你说，错在哪里？法轮功真是太善良了，太善良了。我只能用这一句话来讲，太善良了，太好了，实在是。我这你叫我用什么话来讲呢？我真的是法轮功太伟大。中国的情况能够有点变化，就是靠法轮功。共产党很害怕，实际上他很害怕的。国内现在还在作案嘛，还在作案嘛。
陈先生也说呢，他希望法轮功学员能够保护好自己，也希望法轮功能够壮大再壮大。那当时我们在采访他的时候哈，可以看到中联馆里面呢就有人隔着大门，然后贴着玻璃门呢就躲在里面往外看，好像在录像，不是特别的清楚。那之前呢，法轮功学员在中联馆前面的多次活动中哈，我也都有去采访。那上周日的这个活动啊，我是第一次看到他们里面有人从里面往外 外看，当时我也有点吃惊。后来呢，他们里面从一个人变成了三个人，从外面大概可以看到都是年轻的男士。那我当时也在现场就顺势问了一下陈先生，他有什么想对中领馆的人说的话呢？
我希望中领馆这些人应该听着，中国的情况不久的将来就会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你们这些人应该认清形势，应该彻底要认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到底。
那么陈先生说的话哈，我想也不光是对中领馆的人啊，其实在美国可能也有不少华人朋友有意无意的哈，或者是被误导，可能跟这个中共啊或者中领馆的人走得太近了的哈。其实最近我们看到美国不是已经啊，像是司法部 FBI 都出手了哈，把受到这个中共指使的像是这些侨领啊，在纽约都已经抓捕了两个了哈。所以在这种时候，其实你跟中共走得近是危险的，越跟他划清界限哈，对我们在美国的生活和发展呢，才是一个更加明智的选择哈。好，那么关于法轮功学员的这种反迫害的活动啊，已经持续了24年了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越来越被很多西方人关注，也得到很多这个西方人的赞扬，是不是？
嗯，是。那当天呢，在现场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原本是住在旧金山的一个艺术家，也是摄影师，他的名字叫 Eric Berman。 那他说呢，他之前住在旧金山很多年了，那现在呢，他是搬到墨西哥去了，这次正好有事回来又路过这里。然后他讲到自己说，以前啊，很多年都看到法轮功学院在中领馆前有活动，但是可惜他自己呢一直都没有时间停下来拍拍照和法轮功学院聊一聊。那这一次啊，搬走了再回来，反而这次是有时间了，他停下来和法轮功学员交谈，然后也拍照。他还说他在路上的时候就想，如果这一次啊我能够遇到你们就好了，我就可以拍照了。然后他说没想到真的是太好了，我真的是遇到这些学员了。
I understand the spirituality that's being expressed here and the suffering of the people in China. I've seen it, I've read about it, and I know about it for my whole life, for 20 years, 25 years.
那他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的那个感情也是非常强烈的哈。他说，我理解你们对信仰自由的追求，理解中国人民的痛苦，我也知道在中领馆里发生着什么，他指的是中共和迫害自己的人民。他说过去20多年我读到过这方面的信息，那这一次呢，我是第一次看到你们停下来，我看到你们的平和，看到你们传递的信息。他说呢，他来到这里非常荣幸，他要拍照，他要把这些信息分享出去。那这个 Eric 呢，他还说因为美国还有旧金山长期呢是和中共有着关联，所以呢法轮功学员们所做的这些努力希望能够引起人们对迫害的关注，很多时候是被忽略掉了。现在呢有许多人甚至还不知道法轮功被迫害的事情，甚至可能也不关心这些事情，但是他说我关心。他也讲到说自己最近几年没有看一些最新的消息了，但是那份情感呢一直是在他心里，他现在要读一下最新的迫害方面的一些消息。那他说呢，也要把今天拍的这些照片，他在采访结束之后啊，也和这个记者来自拍，他说要把这些照片和世界分享。
嗯，那么我想受到这个法轮功反迫害的精神哈，能够被感召的人可能不止这一位叫做 Eric 的摄影师哈，这一位艺术家哈，确实在我们作为这个媒体记者报道这过去20多年的过程当中，也看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哈，都是逐渐的明白了真相，然后呢一起走入到这种传递真相反迫害制止迫害的这个行列当中来了啊。那么这样的一种感召力，这样的一种运动其实都在无声的默默的推动着中国这个社会的改变哈。那么我昨天在这个节目当中还分享到了另外一位就是中国问题这本书的这个作家，也是美国知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叫做 James Gorry。 他就说现在法轮功学员过去20几年做的这样的一种反抗争的努力呢，就像是穿破这个钢筋的萌芽一样在引领着 着人们往前走，而且他相信哈，这一天改变，像是中共这个邪恶政权去倒台的这一天呢，也会因为这些努力啊会到来。好，那么非常感谢子涵在现场哈带给我们的这些采访和报道。那关于法轮功群体反迫害的这个事件呢，我们还是会持续的为您关注。